本节目由好好听 FM 制作，现在只要下载好好听 App 就可以听 Podcast 换咖啡，还不快下载。
我们五二新闻俱乐部午休不演了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王文新博士，
我是苏伟硕医师，
大家午安哦。不晓得大家、全省各地的天气怎么样，我们入夏以后啊，高雄觉得还蛮湿热的，尤其昨晚又下了一场暴雨，然后就湿湿热热，大概就是我们海岛型气候的常态了啦。哈，那这个我们这个 Sophia 已经上线了哦，谢谢你，午安。好，那我们大家今天应该有看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啦，哈，叫做柯文哲来高雄选。好，我想这个应该是从旧历年之后啦，哈，苏医师就一直蛮倡议这样的一个在野大联盟的方式，好像一直到今天哈，您还是觉得诶，高雄市来要请这个柯文哲主席来选这样的事情哈，可能希望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哈。那我想说这个因为根据报纸记载，然后这个礼拜三的话，国民党的中常会就会宣布由这个柯志恩博士来这个征召他来参选我们高雄市的市长了哈。那如果这个国民党的征召成局之后呢，那就是变成说不管如果民众党也有提名的话，那我们就会呈现这个沙卡都委局面嘛哈。那如果民众党没有提名，不管以任何方式离任或者是怎么样，那会似乎就变成蓝绿对决这样子。那我想请问苏医师，就是比如说在野的同盟联盟的关系跟蓝绿对决，还有就是沙卡都委局面，对于我们高雄市民也好，对于整个台湾民主的这个发展也好，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请您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您到今天，即使是在这周三，好，国民党即将要征召之前，你还是会愿意在最后一刻，哈，在倡议你这个在野大联盟，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就是今天是6月27号，
是，
那我们的投票日是11月26号。那如果根据选罢法的规定啊，你要在这个选区里面啊要有候选的资格的话，你必须要在投票日前的4个月之内，你要迁户口到这里，就是你要满4个月。当然，如果你在投票日之前又把户口迁走了啊，当然你就丧失这个候选人的资格，因为你就没有办法 满四个月了。简单的说，7月24号之前如果要空降的人、哦、现在在今年在台湾、嗯、空降是一个
显学吗？
就是流行吧，
流行流行、
哦、流行、哦、
从北到南、啊哦、
嗯，那比如说最近我们知道上个礼拜确定的嘛、哦、就是新竹市的市长跟副市长双双请辞。
对，
请辞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确定征召张善政空降到桃园、嗯、当然他可能对空降这两个字是不认同的、哦嗯、
他很强调他是桃园龙潭工作十几年了、
哦、对、哦、不过在此之前他是在花莲当农夫、哦、所以我们才会说他是空降、哦哦、空降两层意义，第一个就是说他从一个已经几乎是淡出政坛的状态、哦、一下子跑到选战的第一线啊、这个是一个意涵上面的空降。
是、
啊、空降当然就是有点像最近有一个九天玄女的梗，有没有？
降肉降肉降肉，
对，就从这个天
上几百公尺，
对对对，本来这个退休的人就好像在天上一样、嗯啊欸这个、
闲云野鹤般的仙人般的生活，
对，或者仙人般的生活、哦、尤其在花莲台东、啊、
嗯，是
人间仙境之一。
对，
那选举这个是非常庸俗非常、哦嗯、平凡的一些事情、哦、这个是由仙入凡，这当然是一种空降、
嗯哦、
另外就是说张善政他原来的户籍应该是没有在桃园、哦、那如果要迁户籍去的话，那当然就算是一种所谓的空降。那空降在高雄市来讲向来不是一个问题、
嗯嗯
哦、因为过去是在所谓官派市长的时代，
对，
基本上官派的市长通常不会选当地人。
哦，他空降官派都要派一个那个招牌很好的大咖这样。
基本上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官场的历练。
哦，
通常为了怕县官跟地方势力连结起来、
哦
哦、对，
这其实是一个防避的措施、欸、
对，因为古时候嘛、嗯、天高皇帝远，
对对对、哦、
那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官就是当地的人，你就出生在当地、嗯、关系就盘根错节，很容易就沆瀣一气，
没错、
哦、那又不像过去、又不像现在什么网络非常发达、嗯、可以直接给你直播这些弊端，
是、
哦、像最近大陆啊包括什么唐山啊哪里啊、哦、都出现这个所谓的暴力事件黑社会哦、那个非常容易，甚至今天我还看到一个网络的消息说这个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嗯哦、在20大的时候、
嗯
哦、要把这些网民提供的意见整理起来、哦、就好好的来面对这些网民或者我们称为乡民、哦、所以在过去那个时代当然通常不用当地人当地方官、
嗯
哦、所以他会有轮调的制度，特别是在所谓的掌握军权的部分更是如此。如果你是当地人你又手握兵权，那特别容易、
哦、太危
险了，对，一来是容易叛变，
对，
二来就是容易勾结、
嗯、
好，所以过去在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哦、他也继承了这样子中国官场的一个避免官僚腐败的一个古老的方法，就是避免由当地人当官，那你当官就是要轮调、
嗯嗯，
比如说当年啊，这个吴敦义啊，他是先在南投县啊，这个担任了首长之后啊，著有这个名誉啊，就说县政办得不错，
口碑好啊，
口碑好，嗯，受到中央的赏识、嗯、啊。那要栽培呢，当然要往中央前进的话，第一站就是高雄市。
哦，好像有点跳板的味道，是你现在这边历练，地方历练的不错，就来一个。哎、第二级的大城市，在
因为当时高雄就两个直辖市而已嘛，一个
台
北，
台湾，对、
哦、一个高雄，
对、
哦、所以如果说你要到中央当部长级的内阁、
嗯、
那你先要经过这两个直辖市的历练，先当高雄市市长、哦、基本上如果顺遂大概就派去台北当市长了，
对对对，
好，那所以当然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啊、 哦，包括从苏南城是台南人，吴敦义是南投人，那中间有一些大概我们也没什么印象好，那如果民选当然就是以当地人为主了，好像当年这个还是民选时期，还没有升直辖市之前，王玉云，那个我们都知道，这是南霸天，所以如果你用选举的方式，当然容易选出所谓的地方势力，
是。
可是高雄是因为它的都市性格比较特别，因为它是一个晚发展的城市，
对，
它是在整个日本要发动大东亚战争这个战略决定之后，高雄才整个因为军区工业而被规划，是工业化的地方，包括有左营的军港，男子的炼油厂，当时是日本的海军第六炼油厂，再来就是所谓的造船厂，
因为当时这个真的就是往南进攻的，
因为要打南洋战争，
需要的一些武力设施设备的，
当时以船为主嘛，不是这么依靠空军，那你要船就是第一个你要有油，然后要船，
对，
那也要船，当然就是也
要炼钢啊，
那当时当然在日据时期的话，还没有成熟的钢铁业，一直到这个国民党治理台湾时期才设立的中钢，所以完全从钢砂开始的一个惯化的炼钢，那之前的钢大概就是由所谓的废铁废钢去用那个电葫芦炼的重新再制的部分，所以高雄这个城市的性格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它吸引了各地的移民，
真的耶，
对，包括我们有所谓的澎湖帮、屏东帮，附近，对，还有
云林，
对，还有高雄县进来高雄市的所谓的高雄帮，那高雄帮可能又分成在地市区的跟从高雄县进市区的再来就是台南帮、嘉义帮、云林帮在北到彰化就少一点了，
就南台湾浊水溪以南的话，我觉得高雄是一个移民都市，其实我们在市区都还可以看到蛮多的各地的同乡会就连屏东县市同乡会都会出现在高雄，显见高雄就是一个新兴发展的都市啦不是，它是从一个小渔村的聚落才在近代的这个城市化之下才慢慢的茁壮起来啦，
对，所以为什么会提到说在这一次的年底的选举里面高雄市应该要有一个不同的格局来看，是因为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最重要的是因为立法院民进党也拿到了绝对多数半数以上的席次，也就是说再一次的完全执政，但是这一次的完全执政跟马英九时代的国民党的完全执政是不一样的
哪边不一样啊？
马英九的完全执政，他事实上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立法院。
对耶。
那是因为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比如说后来为什么有马王政争，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在立法院的龙头王金平跟马英九之间他这个所谓的党政关系并不是那么协调，也就是说马英九并不是像蔡英文这样子可以完全的控制立法院那蔡英文控制立法院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最近的2020年的8月28的莱猪开放可以彻底的看到，
对
那当然这一次的控制也是他历经了非常久了从2016年的当选执政两年之后整个支持度就掉到谷底，
对，
差点跌破 18%， 所以才会有赖清德想要取而代之
是。
那2018年韩国瑜之所以可以当选高雄市长，当然是拜蔡英文之事，因为在蔡英文执政底下完全执政那大力推动改革的过程里面没有顾虑到社会跟政治的沟通那引发了一个叫做全国最大党叫做
讨厌民进党
所以韩流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才有基础而席卷全台的，但是在2018年之后当然蔡英文也发现说这个国民党可能随时有机会把政权拿回去， 而民进党内也恐怕蔡英文这么低迷的民调可能会让民进党才执政四年就失掉政权，所以才会有赖清德在所谓的独派大佬的鼓动底下就站出来要挑战蔡英文，甚至有所谓的独派四大佬劝退蔡英文不要连任，直接就让给赖清德，这个都好像在公告，但是为什么要讲这里，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当前的政局事实上也是从2016年以来形成的。那2016年到了2018之后，蔡英文政权他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他的网军不够强。所以就在这个高雄市长这一战当中输给了韩国瑜，因为韩国瑜当时有所谓的挺韩五虎将，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透过网路，对，自媒体啊，直播啊等等的，所以在2018之后他们就痛定思痛，就整建了网军。那第一战当然就是打赢了总统提名的保卫战，
赖清德
把赖清德打到满地找牙，
对，本来是赖神大概变得赖土了。
对，这个神一下就被这个打在地上拉下这个神坛，还这个要求说请总统约束一下你的网军，不要再来攻击我了。那最后透过协调
才会说我们的连任的副总统不是前任的副总统，而是又变成赖清德。
对，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妥协的关系，然后就做了一个蔡英文需要的一个民调让他这个再一次的连任总统。那这一次的连任之后，你当然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是为了斗争党内的政敌那当然一方面也为了压制韩国，因为韩国瑜的确后来就成为整个台湾最闪亮的一颗政治明星最后也挑战总统大位。
对，
那在这个韩国瑜跟赖清德的挑战底下，那蔡英文当然就训练了一批网军侧翼等等，最重要的是接下来他们发现必须要控制媒体就在韩国瑜的这个韩流席卷之下，他们发现只要有媒体不受控，那么可能会失去政权，不只是地方的政权，甚至连中央的政权都恐怕会被拿回去。所以接下来就掌握了 NCC， 因为这个总统府有透露过密件嘛，所以总统府从来也没有否认过这个密件是这个
造谣生事要法办。
就是当然他们就说这个是变造的啦等等的啦，但是
那怎么不去查呢？
不敢查，因为查下去就不是变造嘛，就真的嘛，一查下去就真的了。对，那里面就提到包括现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被记录在这里面，提到说谁谁谁如果来当 NCC 的委员，他会听话配合。配合什么？
配合政府的政策嘛，
配合把这个
52台关掉，
关台就是中天的关台事件就是换照不准驳回。
对，
那这样就把整个 cable 里面的这个
新
闻的江湖就统一了。
真的，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说那50几台转来转去其实讲的言论都是一样的。
对，就是对政府的态度都是高高举起其实没有高高举起啦那当然一定是轻轻
放下，绝对是不可能垫他们的啦
那所有的媒体大部分都在监督在野党或
是
在野力量，
非常奇怪
可以监督民众党可以监督
国民党，
可以监督环保团体，可以监督 NGO，
对，
唯独不能
监督
政府，
执政者
不能监督总统
真的太扯了，真的已经变成一言堂了
对，所以前面为什么要讲这么一大段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大退潮。那这个民主大退潮当然跟政权的危机有关，因为政权它有危机的时候
他就会把权力都收回来啦，尽量就是管制的越强越好，那就显示他的政权危机感越重咯。
对他们来说为了自保，但是为了自保的过程里面，本来因为蔡英文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民主运动
的、嗯、是啊，
从来只以这个服从为他的最高指导原则，
是，
所以他在收回这些民主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
他还可能觉得比较安心哦，
本来不就应该
要
这样吗、哦、要
服从的啊，
对对，
去问你老板啊，
对，跟你老板好好谈啊，
对
对
对,
对,
对，
政府就不要插手啊，
对对对，
因为他的偶像是柴契尔夫人啊，
哦,
哦，那柴契尔夫人在整个英国里面是被归纳成是一个战斗的保守派
哦,
哦，就是把英国的工党非常多争取到的一些人民的权利、劳工阶层的权利、哦、那柴契尔是毫不手软的，就是动用政府的力量、打击罢工、哦、特别在英国的煤矿工人罢工，那个通常都是他们政治上的大事
哦。
对，那因为英国的煤矿工人的力量跟他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大，特别在工党里面哦、所以工党通常都是非常捍卫煤矿工人的罢工的、
嗯嗯、
但是在柴契尔夫人的任内、哦、为了要确立保守党跟整个、保守的自由主义在英国的主流
是、
哦、就是不惜这个动用国家的机器，就是镇压英国的煤矿工人的罢工。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越这个社会越是单一化、嗯哦、然后越是这个紧缩一言堂的话，其实是表示这个政党对他的执政没有信心、哦、
你说他没有信心吗？他说他很有信心、啊、
所以他控制的，
所以我称他为战斗的保守派、
哦、
对，他对于打压这些进步的力量啊、
嗯
哦，希望能够扩大人民的自由度，他们是毫不手软，而且不管是在嘴巴上在手脚上面完全都是不会有任何的让步、哦、也不会有任何的犹豫的，就是打击下去，不管是要把你进行人格谋杀、
嗯、
抹黑抹红、哦、还是抽你银根，对不对、
嗯、
撤你执照、
嗯、哼哼哼，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啊、
嗯、
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民主运动三四十年、四五十年的基业，其实已经被拆光光了。
对对，非常可怕的，而且还在我们还活着，眼睁睁，我们都还没有老哎、欸，就在我们眼前就这样垮掉哎、欸。
对，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如果今天台湾还维持在十年前哈、哦，就是我称之为民主盛世的时代，
嗯、对。
哦、那你各政党去做所谓的一般的政党政治的竞争。嗯，你县市首长不管是三个党四个党去竞争，我觉得都很 OK 啊，因为那个就是你大家站在公平游戏的基础上、哦、那让人民会做最好的一个获得。为什么？因为你政党在竞争的时候你就会开很多支票，
对对，
提供很多的福利，而且互相攻击对方的弱点跟缺点，这不是最好的民主政治吗？
对，互相绕轨求进步嘛。
对，
嗯，对，
你开一张支票，对方就说你这个是巴拉皮尔，
对，我的比较好，为什么好？好在哪里？他会愿意解释，甚至提出比较进步的价值，就整个可以带领整个社会一起来提升了哈。
对，但是这个前提是相对的，你有一个开放的新闻空间，嗯、
对。
你的媒体虽然不是说完全没有立场，
对、
哦、但是它比较抱持的新闻的专业
各有各的立场，多元性，
最重要的是你政府的力量没有办法掌握大部分的媒体。
对啊，现在我们政府的手已经伸进媒体，我们想听一些不一样 的新闻来源，比如说像俄乌战争我们可能都听不到，别除了乌克兰或美国主流的新闻。
当时比如说你如果是代表所谓的、国营的或是国家的新闻媒体、
嗯、
通常社会地位都不高，比如说中央社啊、
哦、对，人家都是党报、
当时的、这些相关的什么这个、电台啊、央广啊、
嗯、
这些啊、
嗯、
大家都觉得你就是政府传
声筒、哎、呀，政令宣导的啦，
对,
对
不对？如果你是政府发言人或者什么新闻局长的，
对,
对不对？大家都觉得你这样
听命办事而已啦，没有什么新的进步的价值啊。
对，当你讲什么哦，我们跟中南美洲友邦、哦、邦谊这个非常坚固，大家就知道说嗯，快断交了。
对，要相反的方向想，
对，
真的。
可是你现在呢没有，你几乎看不到一个敢真正发挥第四权、嗯、然后可以去批判政府，而且他的批判会让政府皮皮叉的媒体、
哦、现在
没有了，
不可能让
你讲、哦、不管是政论的杂志、
对
报纸、电视、哦、或者是
甚至 YouTube 上面也不让你很容易的看到、欸嗯、
对，那以前你即使是在国立的大学教书、嗯、你要写文章受访批判政府的政策
都还 OK，
都很 OK、嗯、你批的越凶社会地位还越高、哦、让政府官员很难堪，大家就觉得说、嗯、
哇有风骨，对有知识分子的这个、
应该这个政府应该找你去这个职、行政担任官员行政，现在呢没有了，
我现在没有捧的人好像还进不去，升不了官，做不了事，所有都是需要说先跟政府这边妥协的人先进到体制，可是我们发现他们进去之后完全就放弃了过去的理想、欸、
对，所以如果说大家接受我这样的一个分析跟看法就说目前这个时代跟以前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嗯、我们已经不能用一般的民主政治的原则来看台湾的民主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或者是行动，就是投票选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去思考，作为选民，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应该去思考，那我们投这一票做出来的参与政治的决策，我们会投出什么结果，我们要承担什么后果、嗯啊、如果是在过去来讲、嗯、没关系啊，你国民党提一个啊、嗯、民众党你也提一个啊、哦嗯、还有100多个党大家要联合起来提也好，分开来提也好，没有关系嘛、
嗯、哼哼，
对不对，社会可以非常多元开放，
对对，
可是呢现在你看现在没有，现在其实只有两个党而已、
嗯、
一个党叫执政党，
嗯嗯，
另外的全部都是，
我觉得其他的都是中共同路人啊，
都是在野党嘛对不对，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分享权力啊
对啦对啦，
过去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民进党背个一下，
对
国民党就说啊麦安内啦打来啦，
那协商一下
参雄之类，
对 对， 对
哦协商一下、嗯、哦妥协一下哦，那以前那个民进党骂一下国民党多数暴力，国民党就觉得
收敛一点、
哦这个、
对他们会加
不民主，
对、
哦啊、不要讲这么难听啊啊，那你们要什么、嗯、那我们就多多少少让一点，
哎，现在根本不可能，在蔡英文执政之后这种根本是天方夜谭了耶，
对，而且过去不管是在国民党党内，国民党担任执政党的党内、嗯哦、也可以容许跟党中央不同的意见，
是啊是啊，
那民进党更是如此啊，哦，可以有路线的辩论啊，哦，那即使是在陈水扁的时代、哦、他执政的时代，当然你这个时候国会不是全部都是这个、民进党占有多数、
嗯、
但即使是当时民进党是少数国会的少数党的情况底下，
对，
民进党的立委可不可以提出跟陈水扁总统不同的政见，
你觉得有耶、欸、
当时是可以的、嗯哦、当时相对来讲、哦、民进党各派系包括新潮流啊、
嗯、
所谓美丽岛系啊、哦、或者是这样的连线那样的连线的都是可以提出来的，但是现在通通不行了、
嗯、
包括你民进党到目前为止可以提出跟蔡英文跟苏贞昌不同的政见的立委吗？
不行啊，我就党纪处分啊，
对，
像反莱猪的投票的时候
是、哦、你看那时候林淑芬被停止党权之后，
对，
整整、哦、一年多了，
哇，都没有办法，
几乎连脸书都看不太到他的声音、嗯、一直到最近
食药署
出包了、嗯哦、他也是唯一一个哦、就是说
敢指出这个吴秀梅的问题的人、啊、
对，说你这不是包庇的话那什么叫包庇，
对对、
哦、包庇这两个字对一个行政官员来讲是非常
重的
对
指控的
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可是除了林淑芬之外、嗯、还有其他的执政党的立委可以发出声音吗？
对，我觉得连执政党的立委都没办法，再也就更弱了耶，
在野你背个他就给你抹黑，
对、
哦、
他就打成蓝绿对决中共同路人，
对，所以我才会说、嗯、目前来讲、哦
嗯、
如果 我们继续就是以为现在台湾还是一个比较兴盛的民主政治的时代，所以在也可以各党派各自去合纵连横的话，那可能就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没有看到其实在野政党之间目前的不管是良性跟恶性的竞争，可能都会去助长目前执政党独霸的这样的一个体制的存在。
哦，好，我这个苏医师提到一个重点，我们稍后可以请你再细细分享一下。那我们来回馈一下这个我们线上我们聊天室的朋友们了，大家午安了。那我刚刚也有看到这个有一位朋友雪，他说他有支持柯P直接参选总统了，那这个部分也许跟这个选市长这件事情似乎是有冲突，还是其实是一个另外一种看法，我们也可以待会来讨论一下。那还有就是我也有看到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慧君啊，柳慧君朋友啊，他也是说感受到民主，台湾的民主一直倒退了，剩下一种声音，其他就变成中共同路人，这是最廉价最有票的方式了。那所以我也是觉得说这样看起来，如果我常常把台湾的政坛比喻成我们人类的胃肠道啦，那我们的胃肠道就是有很多的菌虫，好，那这些细菌有几百亿的微生菌微生物都在我们的肠道内生活，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拉肚子，或者说我们因为治疗的关系啊，吃了很多抗生素杀死了很多的好菌，那这时候你肠道里头如果是好菌比较少坏菌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人会称为坏菌，就是说当然这种菌多起来对人体比较不好，那我们就可能会会腹泻啦，然后会这个放屁啦，好，或便秘等等，好，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是维持这个肠道菌虫的多样性，因为任何一个就是单独独大的菌可能都会造成这个失衡。那我现在觉得台湾政坛也是这样，我们在年轻十年二十年的时候，我觉得台湾就是就是现在往前十年二十年，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蛮多元并存的社会，我觉得不管是各式各样的理念啊，或者是同婚性向等等，其实在这二三十年当中其实都呈现了蛮大的跃进和包容性，可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们认为以为的很强调他们是民主化又很进步的党执政了以后，而且是在完全的执政之下，却彻彻底底的呈现出完全的腐败耶。那我觉得说，那现在台湾社会这个菌虫就变成说只有一种细菌独大，其他的菌也无法维持这个肠道的整个的生态的平衡，就像台湾的社会现在剩下一党独大了，所以变成说如果今天是在野联盟的一种就是政治，我们要选举嘛，好，那高雄市长选举如果是在野联盟的方式推了一个共同的市长的参选人跟蓝绿对决，因为现在国民党看起来就是他要提了嘛，也人选很明显可能就是我们柯教授，那就会变成蓝绿对决，再不然也许民众党他也想说那他们不甘示弱，他们已经是略居第二大党了，他也想要提一个，那就变成沙卡都，这样子好像变成说这个肠胃道里头的其他细菌都还蛮弱的，其实还是那个主要的菌在维持，那这个生态系还是不太平衡，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第三势力的整合跟所谓的在野势力的整合这有没有差别，那对台湾的民主有没有什么影响，就在这一局的高雄市这个市长，
其实在陈水扁任内的修宪就已经确立了台湾基本上会走美式民主的格局，也就是两大党竞争之后轮流执政，基本上第三势力存在的空间在台湾目前的选举制度底下几乎是没有办法形成，即使你在英国，英国基本上面来讲，它就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民主国家，那它走的是所谓的内阁制，那内阁制当然就是说就是用国会多数嘛，你哪一个党能够得到多数，
对，
那你就可以主持内阁然后就去执政，可是英国走到最后也变成两党制，
对，
那即使是内阁制它走到最后还是两党制，那美国本来就是从英国独立出来的一个新的国家， 哦，那他就因为是从这个英国女王底下这个独立出来嘛，所以他当然就是不想要再走这个女王的制度，
嗯，
所以他就走新的叫总统制，
嗯哼，
那总统制里面所谓的三权分立，啊，总统拿行政权，
嗯，
国会拿
立
法
权，对，
好，所以他不是内阁制，啊，他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啊，嗯，是根据英国的政治学者洛克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啊，就要把行政权从内阁拿掉，就从国会拿掉，独立出来，
嗯，
然后互相制衡、互相监督，哦，那司法权就是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仲裁跟，啊，平衡的一个力量。好，可是美国走到最后还是走两党制，嗯，美国一开始也有很多党，哦，甚至有所谓第三党的存在，但是你多次选举之后慢慢慢慢它就会走向两党制。那台湾也更是严重，因为台湾来讲我们走了所谓的单一选区两票制之后，
对，
你每个选区只能当选一个立法委员，啊，
对对，
哦，所以你还有第三党的空间吗？连第二党的空间几乎都快没有。
对，像我们高雄市，我们八仙全部 绿色的过海，欸，
对，
我们没有半个其他的政党色彩的立委。
对，而且我们跟德国的所谓的 两票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第二票，我们这两票是不同大小的，
嗯，
就是选人的这一票，
哦，对，
比较大。对，因为我们的不分区立委就是所谓的，啊，嗯，政党票能够分配到的
比例，
对，比例不大，
不高啊，
还不高，
哦，好像 5% 才可以，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席次是不分区的立委，
哦，
那三分之二的席次
都是用
选
举
选
出来的，
选出来，那你在选区选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会倾向两党，
嗯，对，哦，就看你的拳头和钱的多寡了啦，
嗯，所以你要用在台湾走所谓的三党去平衡，嗯，事实上是有它的困难。可是最重要的是，哦，这个是不是三党，这个是选民 的选择的结果。问题是你现在选民在整个，哦，蔡英文执政底下，你连接受到完整而正确的讯息都没有了，
嗯，
哦，你这些脸书的这个讯息推播之后，他还可以跟你用大数据去算，把你搞成一个同温层，
嗯
哦，你变成是互相对立，啊，撕裂，
对，
那这样子来讲你一定天然的就是往两大阵营去撕裂，所以你要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不去改变恢复台湾走民主政治的常轨，
嗯，
就想要先去推不管是，所谓的第三势力，哦，
嗯，
或者是多元政党，哦，就是像，
嗯，
欧洲有非常多的地方他们是小党
形形色色的，
对，哦，啊，这个内阁可以这样成立一个礼拜就解散再重新来组，嗯，那这样在台湾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是还不具备有这样的条件，
嗯嗯嗯，
而且最严重的是蔡英文现在掌握了所有的权力之后，他又把民进党党内的民主也取消了，
嗯，对，
那这种党内民主的取消不只是表现在我们刚刚讲的立委根本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
嗯，
他几乎已经快要变成执政党的一个，橡皮图章而已，
对，
再来就是说媒体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上社群媒体又可以利用演算法操控，
对，
又可以搞认知作战用大内宣，
嗯，
你连正确的讯息都接收
不
到，
欸，
那这样呢怎么能够做出一个所谓民主政治底下的一个选择，
嗯，
所以为什么我会提在野大联盟的一个部分，嗯，其实跟在上个礼拜，因为本来都传说上个礼拜三，国民党就会通过征召柯志恩教授，也是一个柯P啦，
嗯
哦，那民众党的蔡壁如委员就说，哎，嗯，这个柯志恩教授不错啊，哦，
嗯，
跟他一样都是屏东人啊，
嗯
哦，就是走的是温和理性中道的路线啊，哦，哎，他们觉得说这样可以，然后他讲了一句最重要的话，
嗯，
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民进党拉下来，
嗯哼，
好，我们就回到这句话，
对，
你要把民进党拉下来，为什么要把民进党拉下来？民进党是恶魔党吗？
嗯，应该就是说他们执政在南，在高雄执政了二三十年吧，那很多事情其实都盘根错节，要改善也很难，像你看空屋，我们就光是一个钢铁业加盐标准可以落后台中十年啊，空屋也可以不用改善， 那这个政商关系可能非常的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要在民进党执政之下要改善现在的问题，我觉得是很难吧。
不只是高雄市问题很难啊，整个全台湾的问题都非常难。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快筛。
对，好好。
哦，一般估计，哦，大概这一次的整个快筛大概有300亿的利益。
哦，
300亿的利益，哦，光一个啊富乐快筛就被算出来说，当时要是没有踢爆，被他得手的话，就120亿的利益在手上。而且这120亿的利益恐怕还是被低估的。
哇，那不是将近1/3到1/2，就是同一家厂商。
对，那你想想看，哪有那么好的、那么好心的政府？我让你厂商赚120亿，那我在那边领公务员的薪水，这么乖吗？
不可能吧？我为什么要独厚你这家厂商啊？
对，所以腐败的来源就在这里。现在连整个审查过程讲不清楚，
真的，这就是，
而且今天还被踢爆了。
嗯嗯嗯，
说原来去证明这个快筛的效能的检验报告还可以免付。
哇，那我王文馨去申请可不可以？也可以，
当然不行，对不对？哦，
我也不用付我，但我没办法请得过 EUA。
对对对，因为去申请的300多家，通过了才30几家，1/10而已啊。
对啊，
对，对不对？比大学联考还难考。
嗯，
早期我们那个时代的，更早之前的，
哎，
有的只有30%的录取率的，70%的，这就是要重考的。所以那时候补习班非常的景气，非常旺盛，因为大部分人都需要再重考，即使考上的，考不好也要重考。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不是要把民进党拉下来。
嗯哼，
而是要在蔡英文掌握的这个民进党所有的政权之后，连民进党自己的权力都被取消了，他的党籍立委，
对，
对不对？他的提名权全部都被取消了。
对， 对，
你想想看，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嘛。你有一个人有一个权力可以大到可以让立法委员通通都不要讲话，
对，那是民选的呀，
那些立法委员都不用过生活。那你要用什么东西塞住他们的嘴巴？
钱或权吧。
对，一个就是棒子，一个就是萝卜。你要给利益，不然就是你要掐住对方的什么弱点。
对，
不然你怎么样让立法委员
乖乖听
的？
对，
乖乖听话。
而且只能做橡皮图章，哎，叫我随便盖章，谁愿意盖章？这个总是有交换的。
当然这些立法委员也不是都没有做事啊，
嗯，
对不对？所以腐败的事情一堆又一堆啊，我们也听过很多消息的传闻啊，你从 BNT 疫苗的一波三折，
对，
对， 对，
高端疫苗的审核通过，
哎，对啊，也不是说传说有某姓立委吗？
对，
对不对？
杀出程咬金这样子，
对啊，哎，因为不能够谈正事，只好每天都在搞这些，因为有权力嘛，有权力当然就有利益啊。而且立法委员的选举也好，民意代表的选举也好，县市首长的选举也好，花那么多的钱，如果没有这些利益可以交换，那金主为什么？他们都是慈善团体嘛，所以整个造成的是一个绝对性的大腐败。那这对于台湾要继续走民主政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跟挑战。所以今天最重要的要务不是说把民进党拉下来换一个党，不是，你换一个党上去，结构问题如果都一样，那有什么用？当然上去之后是要带动一个体制上的一个变革，要恢复台湾的民主。台湾的民主现在已经被取消了，
没错，
我们只剩下投票，哦，看似有新闻的自由，但是呢你却只看到只有一种立场，单一化。对，所以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在野联盟它当然不是一个政党的单纯的权力的结合而已。它不是说什么蓝白合啦，哦，国民党跟民众党，啊，就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先把老大拉下来，最后我们再来分享这些权力，不是这样而已。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价值在前面，这个价值第一个当然是民主，啊，再来是自由，还有公平，公开，透明，
对，
那这样子在这里面专业的知识才得以运作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倡议的这个在野大联盟其实并不是只是把人找来， 大头们聊一聊，然后就推一个人选，而是说你在意的是借由这个平台必须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遴选方式也好，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嘛，好，就是说民主的意见是要在一个过程中展现，而不是说哎，我明天让你去投给你有投票权，明天去投，这样子才叫民主，不是。其实民主的体现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各式各样的意见有没有办法透过一个公平的机制来做一个辩论分析或者是挑战，那而不是说啊，我们就蓝白合一合私相授受一下，或者是说就是再去弄第三个势力做一个头这样子而已，是吗？
对，当然啦，我请大家心里回想一下看看，到底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你台湾比较有一点言论的自由，还是在现在民主进步党执政的时候你觉得你比较敢放心的讲话？
那当然我是受害者，我都觉得我在马政府时代，我老公还敢骂这个政府是土匪政府，他也是反来牛反到底的，也去立法院报告，也做了专家证人，讲了那么多话也都还好，我也没有受到任何的言语的威胁，网军的攻击，甚至说政府官员的放话。可是换了蔡英文执政之后，我们拿出更坚实的科学实证报告了，结果面对我们的就是说长官就卫福部的官员就说散布不实谣言，不是要给你罚款，就是要告你，用国安用那个食安法第46条来告你。我觉得真的是很恐怖啦，我觉得说实在我们有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反来猪的，但是呢他们看到苏伟说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任谁也会觉得说这个当头上还是要小心一点吧，我觉得就是达到了这个寒蝉效应啦。
对，好，那现在就有人开始想办法了。大部分人想的办法是什么？
找更多人集结起来。
2024选总统的时候把民进党换掉，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幻象。
换不太掉是不是？
在一个不公平的游戏规则里面你要赢。
很难啊，想想看赖清德就知道了。
你要用什么办法赢？
你要求证跟
你要有比他更多的竞选经费吗？你要掌握比他更多的新闻媒体吗？
没有。
你要组织比他更强大更无耻的网军吗？
我不可能，没钱。
那请问要怎么赢？要怎么赢？
很难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嘛，对不对？民进党当然会提名自己的总统候选人了，不管他是提名赖清德或是陈建仁，或是我认为另外一个姓陈的。好，你国民党要不要提？当然要提啊！朱立伦不想选总统，
想啊！
你别骗我，对不对？柯文哲呢，讲得很清楚，
他已经说白了，
他说你不用再问了。我如果不选总统的时候，我会再告诉你。那我如果没有说不选总统之前，你先不用再问这个问题了。反正我现在就是在到处准备选总统，这个也是事实。所以接下来2020，不管对民进党也好，对国民党也好，对民众党也好，其实都在拿2024。总统大选的选票，可是我们把台湾的版图摊开来看，到底谁有利？
当然还是执政的资源最多的执政党啊。
摊开来看，基本上就是一个三国的格局。如果以当年东汉末年的三国来看，谁是曹操？
民进党，
对不对？谁是蜀汉？
偏安一隅的，
但有正统。
正统就国民党，
好，现在兵强马壮，
就是我们民众党，
俊男美女，
就是吴东吴，
孙吴嘛，
对对，
东吴，对，好，那看起来我们就勉强用这样的，大家不同的
只是类比一下，对，
好，三国的局面大家很清楚嘛，对不对？假设你蜀汉跟孙吴不联军，跟曹操对抗，还有可能鼎立吗？三国鼎立确认的就是在官渡一战，三国演义把它写得很神，叫做火烧连环船，就是最有名的孔明借东风，透过草船借箭，就是
丞相起风了，
对，就是那
就连环船就烧了。
那请问大家，那丞相起风里面的丞相是谁？
那个吗？苏贞昌啊？
曹操啦。 曹操是当时东汉的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嘛。
哦，对对对。
孔明借的东风。
嗯。
哦，那这个曹操的属下跟曹操报告，哎，丞相啊，起风了。哦，当时当然曹操没有算到，这是孔明借来的东风，准备要火烧连环船。现在有连环船的是谁？当然是
民进党啊！整条台湾一条船都被他已经绑死绑在一起了啊，
对不对？
立法委员、
属法令、嗯，
对
不对？
对，行政、立法、司法、监察
案件里面，
嗯，
这个要是吴秀梅是在马英九的时代，当时要署长。
被轰的马窝，
至少下台十次了吧？
真的，还可以让他这样在那边耍官威。
那陈时中，如果叶金川，
嗯、
对，
他们喝酒唱歌，
还抽烟，
对，
对不对？
然后就怪病毒就好了啊。
他还能够当卫生署长、卫福部长，
哦，不会被骂死、啊。
王伯可怜的胆气啊，对不对？
马上要下台鞠躬。
所以目前这样的一个体制塑造，让人民进入一种好像是在宠小孩的妈妈一样在宠民进党。
嗯，
哦，你看他这些事情，哦，这个不必有什么党派的立场。哦，
对，
因为我自己是所谓的一般分类里面的台湾人，我是说台语的啦。
嗯哼，
我家己新港人啦。
嗯，
好、哦。六岁搬来高雄，
嗯，
好、哦，你要说我是嘉义人也可以，高雄人也可以，好、哦，好、哦，那你可以去翻翻看，我祖上几代是住台湾的、
嗯，
所以这个不是省级的问题，
对，
哦，那你说好、哦、我是党级的问题，哎，没有关系，就去翻，
对
不对？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当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台湾应该是作为一个自由的民主政体，
是啊，是啊，
就是人民有各式各样的自由，但是现在大家还有吗？
没有了耶，
没有啦，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三国鼎立的情况底下、哦、大家都在打如意算盘啦、啊、我必须这么讲啦，国民党你们也是打如意算盘啦、啊
嗯、
朱立伦你打的如意算盘、
嗯、
当然是说、啊、我年底2022、
嗯
哦、这个六都里面拿下三都，现在大概新北是稳的、
嗯
哦，那台北蒋万安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嗯
哦、不要这个马失前蹄也可以拿下来、
嗯、
那桃园张善政如果再拿下来，那就是北三都又拿下来了、
嗯、
何况还有台中啊，
嗯，
对不对？那就算台北失守、
嗯、
那还有台北桃园台中
新北、啊、
三都、哎、新北了，对不起、哦
嗯、哼，
那这样子也是达到这个及格的程度啊，所以
他自己制定的 KPI 就
对，
这样就可以及格
了、啊、所以高雄感觉就被放弃了，
真的真的真的、
哦、所以我才觉得说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高雄为什么会有次提人选的问题，那第二个当然是因为桃园之乱之后，
嗯、
哦，朱立伦也觉得必须要听在地议员的声音，
嗯，
那高雄非常特别的，因为是在2018年的时候，
对，
韩国瑜辅选的市议员过半数，所以拿下了议长跟副议长，
是是，
所以看起来国民党目前在市议会里面的版图很大、哦、但是隐忧更大，
嗯，
哦、隐忧更大是因为所谓的没有母鸡啊，没有一个亮眼的候选人啊，
是是、
哦、所以现在朱立伦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柯批，就是柯志恩教授、
嗯、对、
哦，但是我为什么直接要来谈说应该是柯P来高雄选，
你说台北市长的柯P，
对、
嗯、
第一个林智坚新闻啊，没有，新竹市长，
对，
是不是辞了，
他辞职参选，
参选桃园市长，
对，
虽然现在骂了骂，好，你可以再骂骂几个，
骂两个月好了，
骂两个礼拜了，骂两个月就没有了，
顶多两个礼拜而已，
撑不到两个月了、嗯、台湾的新闻媒体跟政治，
到时候风向再带一带，然后转移一个焦点，
对，就算都不要管你，你能够骂多久、
哦、
再怎么骂就是
不新鲜了
而已嘛，
对,
对,
对, 对
不对、啊、你从第一天声量这样，第二天对不对，
所以他们要早点开始啦，
对，就是早点让你骂嘛，
对、
哦、然后他自己的副市长沈
也跑，
哎，辞职，
对，
在地选市长，副市长辞掉选市长，
哇，新竹市民，
新竹市有怎样吗？
新竹市民也没怎么样、欸、
没怎样嘛，所以你台北市黄珊珊副市长，对不对？你要不要辞、嗯、我跟你讲不用
辞，不用
辞
啦，我觉得更不用辞，
对不
对？何必给他们那个，
对不对？因为什么不用辞，而且不可以辞，不该辞，为什么？因为疫情
还没有
那么简单，
还没有结束，
后面还有 BA4 跟 BA5、哦、
对，
所以如果有 黄副市长的幕僚有听到的，拜托千万告诉他不当时哈，
嗯，
等登记了要迟再来迟，
嗯哼哼哼哼，
因为要守住台北，
真的、
哦、
真的真的。
好，那如果黄珊珊不用迟，对不对？
嗯，
那柯P来选
也不用、啊
哦、我讲的柯P是柯文哲市长，
嗯嗯嗯，
你就要迟了，迟了来选高雄市、
哦、你说让他台北市还是有个副市长在里面，但是
就算没有都没有关系嘛。那如果
你说
像
新竹也没
有、新竹
有
怎样吗？
没有啦没啦，
市长副市长辞了，新竹垮掉了吗？
没有，他的文官还是会继续运作的，
本来就是这样嘛、嗯、不然你市长请假柯文哲不出国吗？
嗯哼哼哼，
对不对？啊，两个人不是都确诊吗？
对对、
嗯、那
应该垮
掉
啊，
对不对、
嗯、
蔡英文多久没有出来巡视了，对不对？
台湾运转的
台湾什么时候忘记蔡英文这个人了？好几天我们也不觉得缺一个总统啊，对不对？
不、
啊、那多了一个总统又怎样呢、
嗯、
台湾就变得更美好吗？
没有啊、
哦、那 COVID-19 就有控制的
少死一点吗？没有啊。
那为什么柯P来选高雄市对国民党也是好的？我们来讲、
嗯、对、
哦、
你 说
两个柯P来比一比，
好
看声势。
嗯
哦、
当然一个是
柯文哲的声势跟柯智恩的声势、
啊、对
对不对？柯P本身就是个媒体宠儿、
嗯哼哼哼
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因为民众党在高雄也有提名市议员，
是
国民党当然也感受到民众党提名的市议员那一种威胁感、
嗯、
因为两个其实竞争的是共同的票源，
对对，
就是不投民进党
的
人，
的人嗯
哦、他想说、哎啊、我要继续投国民党呢，还是投比较新的民众党、
嗯、
因为民众党目前在高雄是完全没有市议员的，
是
只有一位是跟亲民党共用，就是吴益政，
对对、
哦、就是当时补选市长的时候、
嗯
哦、邀他入民众党、哦、那代表民众党补选市长，
对，
除此之外没有啊。所以即使民众党在高雄市的版图非常小，如果为了民众党着想，我觉得柯文哲应该是要考虑来选、
嗯、
那柯文哲来选来讲，第一个他跟陈其迈条件一比起来，立刻把陈其迈比下去，
嗯，没错、
哦、不管是从学历临床的经验，
嗯，还有政治的资历啦、哦、他做过台北市长、啊、
还有所谓的声量，
对、
哦、这各方面立刻就跳出一个、嗯、你陈其迈最高的经历叫行政
院
副
院
长、
哦、
那柯P是现任台北市长迟迟来
首都的市
长，那当然这个是实力相当，
对、
哦、
对，
那对不起另外一位柯P就对不起了、哦、那就有差距了
嗯哼、
哦、因为柯智恩执行长他是智库的执行长，柯教授过去是担任过立法委员、
哦、对，
他是担任过立法委员，
是是、
哦、但是那个也不是现任嘛，所以那个政治的一个声势跟力道当然就有差别啊。
对对。
那我站在高雄市市长，我当然希望啊，不，站在一个高雄市的市民，
嗯，
我当然希望，哎，
强棒出击呀、啊，
挑战陈其迈的人是像柯文哲这种重量级的，
是啊是啊，
哦，这样子来讲，陈其迈才会，
他才会想一想怎么改善、啊，
去总统府搬救兵，继续开支票，
对，
哦。因为陈其迈是个妈宝市长、
嗯、
对不对？很多人笑柯文哲是妈宝市长、嗯哦、然后有个柯妈妈、
嗯哼
啊、其实陈其迈也有一个陈妈妈，就是蔡英文，
对呀、啊，他都电话直通关
系石斑鱼问题找蔡英文来、
嗯、对，
大停电0303
也要找他来，他妈
对不对？有什么事情就是找妈妈处理，
嗯，
好、哦，那陈其迈就好像是蔡英文的干儿子一样有问题就是会帮他解决，
嗯，
所以那两个人来实力相当，
对，
作为一个高雄市民当然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对对、
哦、那对高雄市政也很好，我就讲两个嘛，
嗯， 嗯哼、
哦、这个之前在节目可能也都谈过了，第一个高雄市政府的债务现在还有2500亿左右，
举债已经到快上限了，
对、哦、以前最高的时候将逼近3000亿、
嗯、
现在稍微节制一下，但是也还有2500亿、
嗯、哼，
这个让柯P来解决、哦、柯文哲来解决是最简单的，
嗯，
好、哦，那再来就说哎，高雄市的这些环境问题啊，公安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台北市那些，
嗯，
台北市的老旧建筑、嗯、这个比高雄市更难解决的，
对，
柯P在任内也是一一都让它上轨道，
嗯，
所以这个不太是问题，
嗯、
防疫的问题那就更不用谈了、
嗯、
对不对？
对，
陈其迈现在搞的都已经陈时中防线失守
对呀、啊，
整个高雄市的死亡率已经是千分之 1.25 了，好，
那万分之 12.5、哦、
对，万分之 12.5 就是每一万个染疫的民众里面
有就12个多人就过世了、
对，12人13人过世、哦、那光六月份就有431位死亡，
对对对、哎、一个月哦，一个月就死了，
对，那待会两点可能还要会公布新的死亡人
数，说不定破500了嘞，
对，500、哦、你说六月破500、哦嗯、希望是不要了、
啊、
因为后面只剩下这个四
天
而已，天、啊哦、四天之内如果要超过70人的死亡、哦哦、那每天当然因为以他过去的平均数、嗯、哼哼哼是当然有可能了、哦嗯、哼哼，是，对，十几位的话、哦、那目前台那个高雄的染疫死亡数基本上还在高原期、哦、因为之前有确诊高原期，延后就会出现
死
亡的高原期，嗯嗯，所以陈其迈的防疫能力其实很差，嗯，非常差，
对、嗯、真的
陈建仁的徒弟真的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插嘴一下，其实那这样其实他就是如果真的是北部的柯市长来的话，其实他就是空降，空降的好处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跟地方的旧势力勾结嘛、
啊、
对
啊，
过去
而且柯P这个人、哦、
有
个缺点也是他的优点，
很抠门啊，不是比较节省节俭，是不是
我讲的是说他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不近人情
啊，对啦，不讲人情的啦，不念
旧情啦，
对对、哦、就 SOP 啦，就办
对对
该怎么办
公事公办啦，
对对对、
哦、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哦、那这当然在做人上面来讲会有给人家很多批评的地方，
但是政治上
是好
事，但是如果
来当公职员、公务人员，哎，这不是
那才是秉公办理的好公务员、
啊、高雄的很多一些窠臼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真的二三十年、哦、民进党没办法，
那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说、啊、那明年总统怎么办，
对，
我跟你讲柯P来选高雄市长，我提议的一个前提就是说第一个他就是在野大联盟，嗯，好、哦，那柯P来选绝对对国民党的市议员来讲有利无弊，
哦，你要多说一点，让国民党的人才愿意啊。
对，你现在在高雄，民众党才提名多少的市议员候选人啊？
对，
五六席而已，
对，就市区的一个一席这样。
对啊，他没有扩张性的提名啊。
对，
他如果是真的要跟你国民党的市议员，对不对？
决一死战
的 话,
的话，每一区提两三个
吗？
对啊。
民众党提了大概五席，时代力量也提五席，激进党也
提
五
席,、
嗯、
席，
那么小的党都提五席了。
对
对，民众党现在在政党的支持度都跟国民党就是互相上下
了，
对不对？也才提个五席、嗯，对不对？真的要跟你大决战吗？
对
没有
对对。
好，所以两军事实上是可以整合。嗯，如果我这样讲好了，嗯、如果2022。嗯、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没有办法整合了，你们2024要怎么跟民进党玩啊？这三国嘛，
真的，
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嘛，
立委员选不了，
哎，赤壁之战，
他是说是关，哎，有朋友跟我们说是官渡之战，哎、欸嗯，我们柯荣凯，荣凯跟我们提醒，
啊、
他说是官渡之战，你刚刚讲是赤壁啊，
都一样啊。
哦，真的，好好好。哎，
这个赤壁是那边有，应该是
有一
个
壁
叫赤壁，应该是这样。
那个地方叫官渡，这样的意思
是
是
啦
是
啦
是
啦，
好
好，那个地方是官渡了。好，所有人叫官渡之战，叫赤壁之战。
好的，
都没错了。
好，
我印象是这样了，但是我地理不太好，历史也记不清楚啊、哦。大家再继续指正，但是最重要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是因为这样才三国鼎立。好、哦，那我。就斗胆这样子分析好了，高雄就是官渡、嗯、
是
赤壁之战，如果
就是高雄市长的选战，
白包括在野的力量不联军
啊, 啊，那就
曹操就大举南下，
他的连环船是很厉害的哦。
国民党的市议员的选情我就必须说就极为极为危急，
真的真的、
哦、如果是国民党单独提名跟柯志恩教授啊、嗯哦领军对阵陈其迈，要知道陈其迈是很不光明的人、哦、嗯，当年黄俊英为何以1114票饮恨、
就是、
大家想想当年在晚上十点以后开记者会的主持人是谁啊？
就是陈其迈哦，
我不说了，大家自己去找啊。哦， 对不对？
好啦，
当年还英姿放花，头发还没有
黑黑的，
哎，头发都还是黑的，看不到白的。好，做漂白的笑脸给
哇，这样英人从十几年前都做了，
没有那么好打了。哦，哎，民进党是
选举起家的呢，
他都敢做了，
对对，奥部通通有。
那柯教授，我相信是一个读书人、教书的人，
对，
好、哦。要来跟这一种、哦、老江湖对战、嗯嗯嗯、有很多吃亏的地方、
嗯嗯嗯、
除非这个势力就是要非常非常庞大，如果是今天是柯P来打、嗯哦、陈其迈用当年对付房俊英的方法、
嗯嗯、
就不会有效、
嗯嗯嗯嗯、
谁会相信柯P买票啊、
嗯、那么抠门的人，
对对，但是如果是国民党大家会相信国民党买票、
哦、可能蛮马上
就我讲最狠的一句话好不好，
形象就是这样子，你就大家就会觉得，
你说柯文哲被票了，我说你太个叛逆、
嗯、他没叫你掏钱就不错了啦你还可以给他买嘞、
哦、那你国民党对不对
买票
到目前为止
的
政党形象说实在还是相当的劣势，
是是，
我们
没错没错，
选举上因为选举就是一种
对
心理的主观的感觉，这跟国民党有没有买票有没有这样的客观事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当年事后发现也没有黄俊英买票啊、
嗯、
没有啊，
对对对，
就是当年被这样广告隔天的报纸出来就是、哦、
对,
对, 对，
就黄校长就后来终其一生就是受到这一个
抑郁而终、啊、
对，这个有还他公道吗、
啊、对，所以我才会提到，然后有人就说他酸中痛被安撞，
嗯，
他跟我酸中痛是2024的代际、啊、你们连高雄城都攻不下来、
嗯、
不敢攻、哦、
对，
朱立伦你也不敢攻，柯文哲你也不敢打，
嗯，
对不对？连一个高雄城大高雄的不敢给他攻下来、哦、我就故意激将、哦
嗯、哼哼哼，
我就说可以啊，朱立伦下来选、嗯、我也觉得支持、哦、我会、啊、尽我最大的努力拜托民众党一定要支持他，对不对、啊、民众党都可以支持柯志恩的，为什么不能支持朱立伦，对不对、
嗯、
对，可是你们觉得、
嗯、
诶没有意见啊、
嗯、
你们说我们不会再提啊、
嗯、
那朱立伦呢、啊、为什么不可以、
嗯、
好，那如果民众党都有这样的一个大格局可以支持、
嗯、对、
哦、柯志恩甚至是朱立伦呢，那如果今天是柯P要下来高雄选，那为什么另外一个柯P不愿意跟他整合起来、
嗯、
double 的柯P
对啊，
对不对、啊、两个合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联盟，然后再把在野的力量对不对联合起来，难道会让陈其迈觉得说哦很好打，两个柯P一起打很好打
更好的吗？
还是他会怕到屁屁尊，
他就会更谨慎的提出更有效的改善高雄市盘根错节的问题啦。
哎，
那我觉得即使是这样听起来，我听起来我是觉得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国民党自己还是愿意，他们还是弄了半天还是想要提自己的人，那是不是他的算盘打起来？
因为 没有人去
倡议吗？
倡议提供、哦、而且当然
没帮他分析清
楚。朱立伦主席当然我也觉得说、嗯、哎，他这样排起来的都是一些体面的人，
是不错、
哦、
对，
台北市长、哦嗯、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
张善政、
桃园市长张善政、哦、台中市长
卢
秀
燕，
台南谢龙介、嗯、现在听说嘉义市要找王玉敏，
嗯嗯嗯嗯、
哦、那高雄市找柯志恩，看起来都是白白净净，
对对，
好、哦、啊，高学历，
对，
形象好，
嗯，
的确跟国民党
过去
的
形象不一样，
的形象不太一样，那看起来要来，
嗯，
选2024，看起来牌面是不错，卡司是不错，
嗯，
但是我必须老实讲，战力是不足的，
嗯。就是毕竟选举是另外很地面战、哦、
对
很进厨房，
形象很重要，但是呢还是要接地气，
对 对，
不然当年韩国瑜形象不怎么样啊，那、哦、你知道他就是赢啊，
嗯哼哼，
对不对，赢到都可以拿到国民党的提名权去选总统，
嗯哼哼、
哦、这当然是两个极端啊，但是如果能够整合起来、嗯、以民众党的战力跟国民党的战力，就像蔡壁如委员讲的嘛、哦、先拿下 民进党的政权，然后好好的革新一番，
嗯，
对不对？大家公平竞争，
对，
好、哦，让所有的政党恢复台湾的民主
和自由，
恢复台湾的新闻自由，
是啊，
可以骂政府、批评政府，不会像苏伟硕一样被告发，
嗯，
被查水表，被1450每天糟蹋，
嗯，
先恢复这样，
对，
对不对？至于要不要选总统，我跟你讲，只要能够让台湾的人民觉得你能够做到这样，
你愿意真心解决吗？
而且、
嗯、
你们怎么觉得柯P来选高雄市长就100%会当选啊？哦，那就说哦，柯P来选就
一定
会当选，
一定
那当选了就不能够选
总
总统吗
？
其实政治的东西哈，大家不要担心，政治的东西是你每一次每一次，就像柯P自己讲，
嗯，
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解决问题。
嗯哼哼，
以高雄市来讲，我们高雄市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空屋，然后这个
长期执政带给高雄已经没有办法再进步了。
嗯，
哦，腐败之气弥漫整个城市。
对，
对不对？高雄市死那么多人，
没有人闻问、啊、
有什么样子的。声音
对
环保团体要推动钢铁业的加严标准、嗯、怎么推就是推不动、
嗯、
高雄市还在陈其迈担任市长任内中油发生史上最大弊案、哦、在他的一个、中油的一个中级主管的办公室跟家里收出好几千万的现金、
嗯、
这就是高雄啊，对不对？
好可怕、
哦、谁有志于2024
就要来解决这些问题、啊、
对吧？如果高雄的问题都能解决，全台湾有哪里
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啊、
对，那当然啦、啊、有些问题不是高雄市长就能解决，的确是还要有总统的大位、嗯、但是最后我只讲一句话，刚刚有很多都是算计，包括替柯P在想的那些都是算计，但是我记得许信良引用过一句话，大位不以自取，
没错、嗯、
不要算计，
人算不如天算、啊、你
想着哪里最需要自己就去的政治人物、嗯、最终一定会赢得民心的托付、哦、大位自然就是属于那个人，
没错、
哦、那如果算很多千算万算、
嗯、
不如老天在算、哦、这我最后的分析就是这样，
没错，我们身为高雄市民真的就是衷心的期盼这两个最大的在野党能够还是能够尽力的促成在野的联盟啦，因为刚才苏医师也分析过了，沙卡都或蓝白河其实终究只是政治利益的盘算，而不是真正以大局来看啦。那我觉得我也认为民主、台湾呢、啊，高雄是就是民主进步党的这个圣地嘛，麦家圣地啊，所以其实高雄是应该要值得这两个在野党好好的来经营，那甚至应该要推出强棒，那其实我们人民绝对不会辜负你们的，就是说我们人民很清楚谁是来帮忙解决问题，谁只是因为官商勾结或者说既得利益、啊、所以我觉得在野的各个的势力应该还是应该结合在一起啦，因为现在民进党已经一党独大，完全的执政，完全的腐败，如果我们不能够先整合在一起，那他们要来给我们各个击破是太容易了，好，而且这样子的生态会继续恶劣下去，那就越难收拾，那在野的力量就越分散，好，因为如果你又经历了这一轮的这个县市长选举，那就再大溃散一次，然后你说你2024想要攻取大位，我觉得也是天方夜谭了哈，还是应该是一步一脚印，那我觉得南台湾的选民很值得你们来投注心血，因为我们南台湾的人民是非常热情的哈，对我们一分好我们都这个回以涌泉啦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也可以证明为什么高雄市不是铁板一块，那因为就是你看看连韩国瑜在2018年都可以打赢现任的民进党，就表示高雄人已经民心思变了，只是我们真的需要你们真的真心诚意的推出一个强棒啦，而不是各自的盘算，我觉得如果在野党的这个 民众党跟国民党只是盘算自己的利益，说实在2024连我这种 这种素人，我都觉得不太可能啦，不可能啦，
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期待，
没有什么、哦、对，
嗯，刚刚有这个网友来这个指正了，
是是、
哦、他说官渡之战是这个曹操打败袁绍了 哦，那三分天下的是赤壁之战了，好、哦、所以看起来官渡跟赤壁的确是不
一样的地方啦、哦哎、谢谢谢谢，太好了，
回去再查证、哦、
感谢、
哦、那对刚刚的意思当然是讲赤壁之战了、啊，
对对对、
哦，就是那个苏东坡后来写那个《赤壁赋》的那个
赤壁，
哎，赤壁哈、哦嗯，就讲那些三国英雄风起云涌，哦、嗯哼哼，就是大破连环船的那个赤壁之战。嗯，那当然最重要的也不是在讲这些英雄人物的纵横千秋的问题，而是在于人民百姓的民生问题，
嗯，
而是政治最应该去关注的，
没错。
好，其实高雄人很好相处，
是
只要愿意来跟高雄人好好做、嗯、哎，谢长廷当时是已经要退出政坛的人，
真的，
对不对？他一路就这样到处走来走去哈。这五魂不体啊，来到高雄、哎、人家就说嗯，那你就来高雄选了，对，他就这样一步一脚印，没想到会当 选，
真的在地很多的人都觉得说你真的要来吗？好，我告诉你这里什么什么问题，就这样一条一条，他开了400多条证件，
对啊，
就这样子虏获民心，
柯P来讲那当然更不是问题、
他还有执政的经验、
啊、对，
更好，
而且一样啊，你就来一条一条就当看病一样嘛，
对、
啊、这有医啊，这没医、嗯、啊，这可以当多久以后
这个急症、这个慢性化、
啊、对对对，减伤分类、嗯啊、
对、
嗯、分门别
类，然后帮人民省钱啊、嗯、
对，
我觉得真的是希望我们这两个这个人为言轻的、啊、可以
高雄市民、啊、
的心声、
啊、市民，
对、
啊、但是我们就是帮有志于未来大位的人先想想看、啊
嗯、
如果你们觉得高雄不是你们有意的地方、嗯、那你们的大位说实在对我们高雄市也没什么意义啦。
嗯，
好、
嗯、好，今天好，真的有点拖过时间，不过非常开心、哦、很多网友们的这个回应啦、哦嗯、那也谢谢大家持续的关心，千万要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好，开启小铃铛，要加入我们五二新闻的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好，支持我们这个优质的频道能够继续的分享不一样多元化的声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咯，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拜拜。